地方也不对啊，我们是要从约拿书中间要看到你跟我的影子啊，在这个书里面，因为我在预备的过程中也确实看到我的影子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通过约拿书的学习，要更好的来认识神，更好的来认识自己，也更好的要来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要讲约拿书的这个背景啊。下面我们首先把这个经文啊，首先来这个读一遍，我来读好了，弟兄姐妹听。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到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就往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使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扯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说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已经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是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浪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借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人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风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今天一起来学习讲解约拿书。真的是求你使用约拿对我们每一位来讲话，真的是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成为了21世纪的约拿，也真的是求主保守我们下面正道的时间，也保守我的口，让我把你的话能讲得清楚，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一颗心也听得明白。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首先还是把这个刚才读的17节经文啊，首先来给他比较细致的来过一遍啊。我们首先来一节一节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一节这个经文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那在这里我们首先对这个主角啊，是这个人物啊，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人物地点和事件啊。这个人物是讲的是约拿，约拿这里说的是什么？说是亚米泰的儿子，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这亚米泰这个名字，因为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看出有什么意思了，它本身其实是按照原文是有意思的。这个约拿也有意思的，约拿的意思本身是格子啊，一想到格子你会想到什么？和平，对吧？另外格子也比较温柔的啊，温顺的啊。我们到时候学完了约拿，你可以看看他是不是跟他的名字相称啊。还有他的爸爸亚米泰是也有名字，所以 这个年轻的亚米他的儿子约拿本身说的是什么？和平的信使，真理之子。所以这个是约拿这个人物。约拿这个先知的话呢，我们并不是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他，我们其实是在列王记下在14-25节的时候已经提到他。他其实当时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啊，在北国做这个先知，大约是在公元前760年左右啊。他曾经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预言啊，就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下的14-25节。那么25节是这么写，他说他其实就是指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那当时是在北国的王。他收回了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呢，约拿啊，在这个北国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很成功的这个预言啊。这个成功的预言就是说，北国会收复很多很多的实地。那这个预言确实也这个后来也应验了啊，因为在耶路伯安的时候就收复了这些地方。还有我们在这个可以看到，约拿是他的爸爸是亚米泰，是哪里呢？是加特西夫人啊。加特西夫人在新约的话，就是我们新约里面相当是加利利这个地方。对，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次去，大家就说是什么？因为他是加利利的啊，大家就说加利利还能出什么好的啊？此时约拿就是什么加利的一个先知啊。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啊，确实出过伟大的人物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先知约拿，那约拿神对他说什么？下一章，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神对约拿对他的吩咐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三个字啊，一个是起来，然后是去，然后是呼喊。那么为什么要叫他去起来呼喊？是因为尼尼微这个城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啊。所以这个原文在这个翻的时候啊，这个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啊，你可以把它翻成他们是臭气喧天啊，就给人可以想象啊，那个城市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其实尼尼微这个城市啊，对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不是特别的这个陌生啊，因为尼尼微就是亚述的这个首都啊。亚述的话，在这个旧约的先知书啊，他真的是对以色列来讲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那关于这个城的话啊，我们有一处经文我特别放在这个 slide 上面，就是在拉宏书啊。拉宏书特别怎么描述这个城呢？他说，这是当时是审判的话语，他说这流人血的城充满了诡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后面又说，他说这个城是因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心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都族。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城啊，首先它是个流人血的城。这个流人血的城就是描述了亚述什么，是非常的残暴。这个城是真的是充满了诡诈。对，它也确实啊，它灭了很多的国啊，在这个灭每个国家的时候啊，很多国的时候也是非常用残忍的手段来对待这些国家。另外还描述这个城说是美貌的妓女啊，这个形容。那你可以用从这个两个形容啊，可以看出来啊，那个当时这个城也是非常的淫乱，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亚述这个京城啊，尼尼微啊，确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城市，对吧？那么更重要的是尼尼微呢还是以色列的敌人啊。我们当然根据历史书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北国跟南国啊，北国的以色列就是被谁消灭的？就是被这个亚述给这个灭的。对，所以应该是以色列的敌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呼召约拿去到尼尼微去传这个信息。那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神的反应，神叫他起来去呼喊。那我们来看约拿的反应，约拿的反应也是三个字，他是起来了，但是他起来不是去，他是起来是逃。他不是去呼喊，他是什么？躲避。对，所以在第三节一开始就这么讲，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 特别是在约拿书的第四章啊，约拿亲口还这么说。当他听到神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啊，约拿是急速的往他失去。对，那我们对这个约拿的这个反应，我们仿佛应该感觉很奇怪。你约拿这不是神的先知吗？神给你的这个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呼召，对不对？叫你要到这个尼尼微城去宣讲这样一个信息。但是约拿呢，很明显对这样一个呼召啊，感觉到这是非常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故事，所以他就怎么样，非常的不情愿。那他就是结果就是，特别是留心这个躲避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从这个第四节，我们可以知道他当时逃离的时候是非常的慌慌张张的啊。我们可以想象约拿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就很急忙的就开始怎么样，预备他的逃跑的计划。那么当时呼召的时候，准确的地点在哪里？也可能在他的家乡。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从那里抓紧的怎么样？首先是下到约帕，下到约帕以后，那么到那里去，那里是一个港口啊。那么他就肯定有很多的船会问，每条船，你这个船去哪里？可能这个船去埃及的，他觉得这个不好，离家太近啊。也可能这个船是去哪里？安提亚，那更近，也不好，甚至是迦太基，也不够远。终于找到一条船，说先生，你们的船去哪里？那个他们说是去他师。他师那太好了，对吧？对于约拿来讲的话，因为这个他师的话，在地图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在地图的最西边，当时是在当时的世界的认知里面啊，他师应该是他们知道的相当是天边了啊，是非常远的地方。但是神叫他去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尼尼微。尼尼微是从约帕来看的话，一个是在东边，一个是在西边，对吧？很显然约拿在这里是做的是干什么，南辕北辙，对不对？你要知道从约帕到他是大概按照现在的这个地理啊，大概有2500英里啊。如果从这个约帕到这个尼尼微的话，也有550英里。所以很显然这个约拿的这个反应啊，他为什么要逃往这个他是呢？他是因为当时是不能再远的地方了。他当时坐上这个船的时候，心里也肯定很高兴，说这一下子怎么样，终于可以怎么样，神给我预备了这样一条船，太好了，这个老天爷在怎么样，正在给我安排一条路啊。但很显然我们知道神当然不会安排在这个地方安排这样一条船啊，特别来使他迷惑。对，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约拿这个躲避啊，我们约拿的躲避我们都非常知道。约拿因为过去我们刚才讲了，在列王记上他其实是一直是为神所用啊，他也为神做了很多成功的预言，他也知道神的这次呼召。他为什么会逃避神的这次呼召呢？这个是我们每次读约拿书的时候都有的一个疑问啊。我们首先可以做一些猜测啊。第一种可能性，约拿呢很可能是怕死，因为我们刚才知道不是讲了吗，尼尼微人特别的残酷，对吧？那么去了以后会不会就被杀了？当然我们从约拿书的后，就是从第一章后半段，我们可以知道啊，约拿后来并不怕死，对不对？甚至说你们可以把我扔到这个海里面去啊。其实怕死跟怕苦啊，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怕没人听。那他觉得我到了尼尼微去讲，谁听我的，对不对？如果我讲了以后，我讲的话如果传讲的最后预言没有兑现，那我也很丢面子。很显然这个也不会。那么第三个跟第四个可能的原因，一个可能是约拿他的狭隘的民族的情节。那么在约拿的观念里面，这些救恩是应该给谁的？犹太人呢？应该耶和华这个神呢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神，所以他认为救恩是单单属于犹太人，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狭隘的民族的思想。还有一种可能性，尼尼微，他认为尼尼微是罪有应得，因为尼尼微人非常残暴，对吧？他应该被神毁灭，所以在约拿的心里面啊，他非常的不希望约拿尼尼微的人的悔改，对不对？他心中甚至巴不得亚述被亚述啊，这个亚述不能被灭亡。那我们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啊。如果我们后面看到第四章的第二节，在那里的话，你看那个他怎么说啊？这是他对神讲的话，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地往他施去。所以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啊，这个约拿对神的认识其实是非常的深刻，他特别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那如果他去到那个地方传讲了这些审判和悔改的信息以后，很可能尼尼微这个城的人就悔改了，这恰恰不是希望他看到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巴不得残暴的人能够被灭亡，对不对？所以根据后面的经文啊，我们合理的推测啊，约拿当时躲避耶和华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第三点跟第四点啊，这个是他非常不愿意去的这个原因。对，那我们这样讲起来很抽象啊，我们如果是用现代的例子，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在二战的那时候，就是当时是在犹太人被希特勒那个逼迫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个生活在纽约市的犹太人，当时被呼召请你到柏林去向纳粹的德国传道，那这个人怎么样？你说他的感受会去吗？他很可能会怎么样？反其道而行之，从纽约到了旧金山，然后坐上开往香港的船。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这个 exactly 就是怎么样？约拿所做的这件事，对吧？所以我们所以对他的这种情节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脚、放在他的鞋里面的话啊，我们对他这种反应啊，不会完全的一个非常的吃惊。对，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啊，约拿想到他是去，刚好就找到了这条船，对不对？你想一想，如果神能够拦阻他不去，是不是可以在那个地方早就让他找不到船？也是应该可以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圣经里面可以看出啊，约拿想逃到他施，还真的就找到了这条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他很顺利的就去了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我们这个事实也是有个提醒啊。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环境很顺利啊，我们都希望环境很顺利，但是其实环境的顺利的环境啊，不一定就表示我们的生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对不对？我们从约拿书的整本书来看，神绝对没有这样一个心意，说约拿啊，我给你预备一条船，你逃到他施去吧。所以这绝对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们对我们是有一点反省啊。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啊，这个先知这个约拿，他作为神的先知，他其实对神是非常的了解，对不对？并且他特别的熟悉诗篇。我们下一次讲到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啊，下一次我们讲约拿的祷告，整个的第二章啊基本上都是引用诗篇，所以约拿是对诗篇是非常熟悉。我们的诗篇139的时候啊，这是大卫的一首诗，这首诗上面怎么说啊，我们看那个7到10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千层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你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非常的相信啊，约拿对这篇诗篇也非常的熟悉，他也知道他到哪里去都不可能躲避神，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约拿那事实上他是要，虽然知道他没办法躲避神，但是他要去体验一下飞到海极居住的这个滋味。但是呢，我们的神呢，没有这个就让他就这样的就怎么样逃避了。对，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看的事情啊。神就是借助这个在他的中途啊，就把他给拦下了。好，我们看下面的 slide。我们在这里啊，神对他有管教，这个管教是我们第一章的很长的篇幅啊，是从第四节一直记载到第十六节。我们第四节到第十六节啊，我们可以用，我喜欢用那个话剧啊，是有三个幕的场景啊。那个第一幕是水手哀求约拿躺卧沉睡，这是第一幕。第二幕我们看到的是众人撤迁，结果是扯出了约拿，约拿是显露告白。这是在第七节到第十节，然后是第三小部分，从11节到16节，是约拿被抛到海里面，水手敬畏耶和华。所以下面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三幕啊，来对约拿在神如何的拦阻他，我们来看一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幕，水手哀求约拿躺卧沉睡。那么首先我们看啊，约拿坐上船了以后， 第四节就这么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那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你说对于那些水手来讲的话，他们一天到晚是在地中海上面航行的，对吧？那个一点点风吹浪打对他们都是毛毛雨了，对吧？根本不是。但是这一次这个狂风啊，很显然是超乎异常的大。对，按照那个原文啊，不是原文，按照那个希腊文啊，74的译本啊，对这个旧约的译本，是这里是怎么说啊？这是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一把抓起狂风，猛地扔到海里。所以这当然了，是个耶和华是想通过这样一件一个事啊，要拦阻他。对，那么水手们碰到这个状态啊，也特别的惧怕。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做了两件事啊，一件事，他们这些开了个联合祷告会啊，虽然这些水手是信奉他们各自的不同的神，他们也来哀求各自的神，所以他们在甲板上做这件事。另外一件事，他们是把那个船上的东西啊尽量抛，能够是轻一点。但是另外一个图画啊，水手们在这个甲板上开联合祷告会，约拿是在干什么？下到了底舱，躺卧沉睡。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图画啊，那个在船上，对，一边是水手们在祷告，另外有一个人在这个底下这个沉睡。这个沉睡啊，我们是如果按照74一本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把它翻成打呼噜啊。我想他很可能啊，在这个船舱底下打的呼噜太大，以至于这个船主怎么样，就顺着这个呼噜啊，打呼噜的声音啊，就是到了第六节的事情，对吧？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做了？起来求告你的神。那这个船长当去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船长很可能是一下子把他的领子给这个扯起来啊，因为当时那么紧迫的情况，对吧？这个约拿居然在底下沉睡，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像话啊。对，那么帮他那个颈子拧起来了以后，还大声的吆喝说，快醒醒，不管你相信哪位神，赶紧开始祷告吧。所以处在那个状态啊，那么约拿的话呢，当时确实啊被船长这样抓起来了以后，抓到了甲板上。那船上的人要求约拿祷告，圣经里没有说，但很可能啊约拿也根本就没有祷告，对吧？约拿没有这么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第一幕就结束了，我们就转到了第二幕啊。第二幕的话，那么他们这些水手啊，船上的人要帮这一次的罪魁祸首啊给找出来啊。他们很显然是认为可能是这船上的某个人啊，这个是引起了这样一个狂风巨浪啊，神来蛇掀起这个狂风巨浪啊，使他们这个旅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困难。那么异教徒上在上面召开祷告会的效果肯定是没有什么效果。那么接下来他们在第二幕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撤迁。这个撤迁的话呢，他们就是来看一看究竟是因为谁的缘故。那么撤迁的时候就帮约拿给撤出来了啊。这个约拿撤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象啊，约拿的原先是希望悄悄的就在船上，对吧？跟着这个船到他市去。但是呢，这个真不巧啊，怎么撤迁怎么刚好撤到他头上？当然这肯定会撤到他头上。你可以想象当时约拿被撤出来的时候那种很窘迫的情况啊，这个要发挥一点想象力。当时应该是狂风扫过甲板，那个船是在巨浪中间啊这个飘摇，这些水手们基本上在甲板上也没有办法站立，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这是一抽签抽到了这个陌生这个约拿得到了这个上签，真的是非常的，我觉得很长的羞耻啊，大家也非常的难过。对，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他们知道是约拿了以后，这一个众人啊就来拷问啊，连忙问他，这上面说是五个问题，对吧？这五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吃的已经出来了啊，应该知道就是约拿。你是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是说哪一族的人？这些都是这个非常个人化，非常这个叫什么？按照现在讲都属于隐私信息，但是呢，被抽出来了以后，就被这些众人在他面前来拷问。那约拿也没有办法，就怎么样？ 要回答。我们看下面的第九节啊，约拿是怎么回答？首先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此时约拿在第九节的时候对神的认知是非常的有一个高度的，对吧？他知道他所敬畏的耶和华是创造沧海瀚地，还是在坐在天上的神。但是非常讽刺的一个事实是，他自然对神有这样的认知啊，但是他此时正在做的事是什么？是借着旱露跟水露在干什么？逃跑呀，对不对？看起来似乎是不是也比较有点愚蠢啊？我想这个约拿啊，不仅回答了他们的五个问题，他还回答了更多。对，因为第十节就接着说，这些水手啊，这些在船上的人听到了以后就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所以约拿肯定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啊，把他逃避为什么要去他市的原因也跟他们讲了，他也跟他们讲了他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啊，这些人惧怕问他这个问题啊，他说你做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啊，为什么不是问题呢？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约拿已经告诉他了，对吧？他在躲避耶和华。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在询问，而是非常的惊讶，也是有谴责跟怨恨的地位。我们把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的话呢，可以这么讲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这位神是得罪不起的呀，对不对？我们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言外之意啊，那么外邦人没有办法理解啊，你自然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为什么还要背逆他呢？为什么还要逃跑呢？这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起来，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呢？但是我们有时候看约拿啊，我们很眼睛很明亮，但是如果反省我们自己啊，我们此时有的时候经常也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中间，对吧？我们有时候常常也是如此的愚昧，我们明明知道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我们也经常错误的神呢、啊、我们有的做的坏事啊，神不一定知道。对，所以说我们跟约拿也是在犯同样的事。对，好，我们在第二幕中间我们把这个罪魁祸首给找出来了，那接下来就怎么样的处置啊这个罪魁祸首。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跟十二节之间啊，他们的对话啊。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那么约拿就对他们说了，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浪是因我的缘故。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啊，约拿对他是罪魁祸首，他知道不知道？他非常的清楚，对不对？所以当他一旦被找出来的时候，这些人问他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要说怎么样，把我给扔到海里面去，我不在船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但这里你在想啊，当这个约拿在这时候被抽出来说他是罪魁祸首的时候，约拿有没有告诉船长，哎呀对不起啊，我对大家给大家带来麻烦了，你们把船开回这个港口约帕就应该没问题了。当然圣经没有这个假设啊，但是我在和你的猜想啊，如果开回去，我想可能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对，当然这个时候的话呢，约拿很显然没这么做。但是约拿来在这里呢，我觉得有一点还是不错的啊，他是勇敢的怎么样承担了这个责任啊，他就叫他们去，他不希望全船的人都因为他被连累，对吧？叫水手把他抛下海。那这时候水手怎么样？按照我们的想象啊，那这些水手肯定高兴的要命，哇，我们这下子终于把个问题给解决，会迫不及待的啊把他给他怎么样抬起来扔到海里面去。那圣经记载很有意思，十三节说怎么说，他说这些人借力荡桨要把船靠拢，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水手们在干什么？不想让他死，对不对？如果扔到海里面结果是什么呀？水手们还真的是非常想救他，他们在尽力所能啊。 但是很遗憾的是怎么样，这里再一次说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所以当时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啊，那个船在里面那个海浪是变得越来越厉害。但是呢，这个水手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这个对比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约拿当时神呼召他到尼尼微去，他非常不愿意去，他不想他们被得救。但是在这船上的时候，这些水手为了救约拿怎么样，没有按照约拿的讲的话立刻把他抛在海里面去，对吧？还在非常的怎么样竭力的当讲。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很反讽的一个对比的图画啊，在这里。对，那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因为实在这个风浪太大。那么接下来在14节到16节，我们首先看在14节啊，他们必须要把约拿给抛出去了。在抛出去之前，在14节这么写，他们便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牛犊过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这些水手怎么样，他们在这里做这样一个祷告，他们心里面其实是不情愿把他给怎么样扔到海里面去，对吧？他这个祷告是恳求神不要因为这个人是我们船上的人都死亡，另外一个不要是不要因为我们把他扔到海里面去，牛犊过血的罪啊，不要归于我们。那么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就做了15节16节说，他们将约拿抬起抛在海里，海的狂风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那我们可以从15节到16节可以看出来怎么样，当约拿被抛到海里面去怎么样，结果问题给怎么样解决了，海的狂浪也平息了。我们单单从16节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当这个约拿一被抛下去以后，这个风浪就立刻就平息了。我们知道这个风浪一开始兴起的时候啊，在第四节是怎么样讲得很清楚，是怎么样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对吧？那么在这里第十六节的时候说，约拿抛下去的时候海的风浪就平息了。这个从这个场景啊，自然界的这个变化，我们也确实看到啊，约拿所介绍的耶和华他真的是掌管创造万物，也是掌管万物的神，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神的大能。好，那么扔到海里面去以后发生了什么，这个就是短短的一节经文啊。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三日三夜。那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会接着讲这个故事，但是呢这个17节啊，此时是在圣经里面呢是非常引起争论的一节经文。争论在什么地方呢？很显然从我们的理性的角度去，这怎么可能发生，怎么可能一条鱼大到这个程度一下子就把约拿给吞到肚子里面去，并且约拿在这个鱼肚子里面怎么可能还活三天三夜？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很多很多的这个疑问。因为我们有这些疑问，因为我们不相信这是神的作为，对吧？这个很简单，如果相信我们是神的作为，我们神能够从无到有，我相信神在这里安排一条大鱼到这里来也不是太大的难处。那有的人为了尽量解释啊这个是这样子了，这个鱼啊不是真的是鱼了，这个鱼其实是当时是指它被抛到海里面的时候，当时有一条另外一艘附近的船大鱼号啊，我觉得这个想象力还挺好。对，那么还有一种，哎呀，实在觉得这个句话过不去啊。他说约拿其实后来呢被扔到海里面，后来被游到岸上去了啊，后来是到了一个叫什么大鱼的客栈里面啊。但是目的啊 ，point 的是，他们确实不希望啊，这是真实的一条鱼啊来吞了约拿，想尽可能的把这个神迹啊给他解 explain away， 对吧？用英文就这么来讲。对，那我们如果相信神的作为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这上面那没有难处。那对我来说，我相信我们如果相信神的作为的话，那也是没有难处。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啊，这个神安排这条鱼来吞了约拿，是对约拿是好事是坏事啊？我们是不是约拿因为不听神的话，神就用这条鱼来吃了他？ 很显然的没有吃了它，因为后来鱼也把它吐出来，是神安排这条鱼，并不是完完全全来就是来对惩罚约拿，其实这条鱼也是来拯救了约拿。对，如果没有这条鱼，我相信约拿在海里面肯定死掉了，对不对？所以这条鱼呢，从换一个角度看，它是审判的象征，但是同时这个条鱼呢，也是恩典的记号啊。所以让约拿呢，其实经历了死而复活的奇迹。对，所以约拿这个奇迹的话，我们后面在新约的时候啊，我下堂课会稍微再讲展开一下。其实耶稣也是预表，耶稣怎么样？三日三夜，他这个死里复活的，这有一个预表的含义在里面。好，那我们到这里啊，我们一到十七节的经文我们就过了一遍。那么我们从这个一到十七节的经文，我们学了以后啊，这十几节经文从应用的角度，那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我们首先在这里重点啊，我们看到约拿在这里的话做得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神呼召他，但是呢他怎么样逃避。那我想今天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做一点反思，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像二十一世纪的约拿这样，对不对？我想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有偏见，我们会不会也像约拿这样，对吧？觉得尼尼微的人不应该被救啊，这以色列人应该被救，对吧？我们会不会也是怎么样，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是非常的难以去爱自己不喜欢的人？第三个也是从侍奉的角度啊，我们会不会也是在侍奉中间会逃避啊神对我们的呼召？我想从这三个角度啊，我们来做一点回应。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条啊。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神在这个叫约拿到尼尼微去的时候，这个命令啊非常清楚，起来去呼喊。那我们也知道约拿的反应也非常的清楚，起来怎么样逃，然后是怎么样躲避。对，那神在这个地方对他之所以逃避，我们在前面啊，我在分解经文的时候稍微提了一下他逃避的原因，因为约拿怎么样，他真的是不希望他的敌人啊，这个尼尼微这个城啊，这些人能够被得救。他之所以这样做，约拿是不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很显然不是，对不对？我们从那个第四章的时候，约拿是非常的认识神，所以我们从约拿这个人身上啊，他就是确实，他虽然认识神，也认识神的心意，他也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呢，他实在是不愿意去怎么样传福音给自己民族的敌人啊，这是他确实接受不了的，也是他不愿意、他不喜欢的人悔改得救。是不是从约拿的心理上就是知识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我们有正确的神学知识和观念，不表示我们就一定会导致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顺服的生命，对不对？这点中间我觉得是中间不是一回事。对，那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出来，今天神对我们是不是也有明显的这个大使命给我们，对不对？这句话每个人都能背得掉，他说大使命在二十八章的十九到二十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大使命，我们在神面前给我们的使命是有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对吧？我是不是可以跟神去 negotiate 的？很显然不是这样。神在这里讲的特别清楚，我特别因为跟今天的主题相关，我把万民啊，我把它画出来啊。你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有自私的想法？会不会有偏见？我们有些人呢、因为不喜欢某些人，他就会觉得他们真的是不配得到神的救赎的恩典。他甚至这么说啊，这个说法确实大家也听过啊。他说如果某某人在天堂，那天堂我也不想去了。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言外之意，这个人呢，在我的眼里他根本就不配神的拯救，不配神的。所以这种心态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啊，确实也有的。所以我们面对大使命啊，一方面我们有委身对去做大使命，另外我们在这个实践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是打折扣的，我们只是觉得那个万民把它换成我喜欢的人，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就是我想做的一点点反省啊，除去我们传福音中间的偏见。 那么跟这个相关的，我想再展开一点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所不喜欢的人，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有很多在生命中间啊，总有一些人在你的周围，有一些并不是每个人你都非常喜欢的，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人？好，那么我下面啊，我就把这个点稍微再展开一点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约拿是被神呼召到尼尼微人这个城去，对吧？尼尼微这个城，我在前面讲了一点点，说这个城是怎么样，是流人血的城。在历史上啊，关于尼尼微、关于亚述的记载呢，确实有很多历史的记载。那么他们的残暴也确实也有很多的记载。有资料显示啊，当那个亚述啊这个国家这个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他当时是征服了很多的国家，啊，占领的土地也越来越多。那么这样他也没有办法在每个地方啊，把那个地方占领了以后啊，都留下驻军，那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嘛。所以呢，他后来做的很多的方法，在很多的城被他们攻下了以后啊，他们真的就是斩草除根了。那确实啊，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地方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就是去斩杀啊。这个是确实是非常的残酷，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派兵去进驻。还有呢，根据很多考古啊，那个出来的有些石碑，那个石碑上面的显示，亚述人对这个战俘啊，确实是非常的残酷的，对吧？我们现在想象都感到难以想象的残酷，比如说他是扒皮啊，甚至挖眼睛，甚至斩他的四肢、斩的手，那甚至用火把那些人就活活的烧死啊。那我们现在都是根据历史的资料啊，这些石碑啊，可以看出来这个亚述啊，尼尼微的人呢、啊，确实按照我们现在讲，就是真是惨无人道啊。那从天然的感情的角度看，其实真的不希望他们被，谁不希望他们被惩罚，对吧？当然也包括这个月朗，对不对？我们其实也一样，我们也非常盼望，非常希望那些我们认为作恶多端的人啊，他们都是死有余辜，对吧？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受到了一些惩罚，我们心里面甚至也会嗔快的，对不对？这个正是我们人天然的感情的一种。但是呢，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我们呢？我今天呢，就特别是帮那个马太福音啊，那个登山宝训的几句话，把它特别把它放在这里。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我们有的时候读这个马太福音的五章44-46的时候啊，我们可能经常觉得自己是个好人，那这句话读起来还感觉好受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就是这经节里面说的歹人，也可能就是经节里面说的这个怎么样不义的人。那如果说按照神的公义的标准的话，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啊，也是应该被毁灭。对，那我们从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呢，这里马太福音的5章44特别教导我们对仇敌啊，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这句话操作起来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对可爱的人我们可以爱，但是对我们觉得讨厌的人我们是很难去爱，特别是仇敌，对，那就是更难了，对不对？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啊，圣经里面这么写，这很显然也是神的心意，对吧？神此时来说，我们对于我们这些侍奉上帝的啊，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突破啊，我们也必须要突破的自己的，就是要有一颗爱仇敌的心。那么约拿是深深的爱自己的同胞，可是上帝要他突破，他要把爱弟兄、爱同胞的心要扩大，要扩大到要怎么样？爱自己的仇敌。此时对别人的仇恨、厌恶或者不接纳，是我们属天的生命上面啊，这个确实需要突破的地方啊。我相信我们可能弟兄姐妹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些过意不去的一些人，我想对我们是个提醒，我们其实需要在这方面有突破。我在这方面举个例子，我想我们可能从大陆来的人啊，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从小念书的时候，都从小看的电影或者什么东西，都会讲到有很多关于日本的这个片子啊。我们一想到日本就是怎么样，烧杀抢掠，对吧？ 我们从小灌输的观念，恨不得所有的日本人都被杀光好了，对不对？真的是有这种感觉的啊。但是这种感觉，其实我从小的时候真的是有这种感受。那如果说我信主了以后，我在早期的时候，如果说哎呀，叫我假设有这样一个机会，你要到日本去做宣教的工作，你觉得我会去吗？肯定不会啊，那个没有办法迈开这一步的，对吧？这个情感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是理解越南，但是对现在的话，我相信我的心态会好了很多。我此时心态上会不会有纠结？还是有一点点过去的这个纠结在里面啊，总觉得过去仿佛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但是呢，现在的国度的胸怀呢比过去扩张了一点，对吧？如果说我刚信主的时候跟今天比的话，我相信假如说现在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呼召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可能会迈出这一步。对，这个是我想分享的这个第二点。那么在现实的生活中间啊，上帝会把各种各样的人放在我们的中间，其中一定有一些我们相当不喜欢的人，这些人可能伤害过我们，可能正是我们的仇敌，但是正是这些人是上帝要在我们到他们当中要拣选，要操练我们的真爱。所以不管什么人，神都对我们有这样一个使命，在怎么样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好，下面我来分享最后一小点啊，就是关于回应神的这个侍奉的呼召。对，我们一讲到这个侍奉啊，大家在教会常常就想到是牧师或者是教会长老的，或者是教会的一些主要同工的事，对吧？所以我们对这个侍奉的话呢，我是非常希望传递两个观念啊。一个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同意，就像那个哥林多前书用身体啊来比方教会，我们整个这个教会就像一个身体，而这个头是基督，而我们就是身体里面的一个什么肢体，对吧？我们可能是手，可能是眼睛，可能是脚。那你可以想象，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如果不彼此互相的配搭的时候，那我不清楚你怎么生活啊，对不对？所以这样一个图画啊，其实可以看出来，我就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他这里说我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对，所以我们自然都是身体中间的肢体啊，所以我们每个肢体的话虽然功用不一样，但是呢，每个人都确实都要是发挥他应该有的这个功能，对吧？我们需要彼此的配搭。我在这里就想到我们教会的服侍啊，非常广，对吧？那个我们的神呢，很可能有的时候经常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啊，在你的心里有感动跟负担了，呼召你参与一些服侍。比如说这个服侍可以是宣教，可以是服侍青少年，也都有的就是带领三元施工，也可以是教会迎新招待，或者是做肢体的关怀探访，或者是参加敬拜赞美，或者是带领主日学，带领小组查经，带领是姐妹会，也有可能是专门来做教会的饭食服侍，我们做图文的音响施工、财务管理，甚至来做我们教会的庆祝活动的筹划安排。所以我们教会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但是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想呢，如果说你的心里面啊，神在你的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的话，我觉得你的责任应该要怎么样，要响应神对你这样在放在你心里的感动。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因为我们要这个做一些侍奉啊，有的时候意味着要做一些牺牲啊，也会有的时候会意味着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一些不方便，对吧？这是肯定的，对吧？所以我们这样的呼召会，我们会意味着极大的付出跟牺牲。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见得神叫呼召我想做的，不见得是我很喜欢的事啊，也可能不见得是非常有把握的事，甚至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你我怎么去做？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心态，一个什么心态呢？神如果真的在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啊，我们不要怕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做不好。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最在意的是肯不肯，而不是能不能啊。这个我也是听过很多牧者啊，对我在听信息的时候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啊。所以说我在参与服事的时候，有些方面不见得我一定觉得我能，但是呢，我首先问自己的是我愿意不愿意啊。那人人参与教会服事啊，我真的是期望是这样。其实这个期望啊，不见得要今天讲，因为这个期望可以在很多次讲到啊，都可以把这个 点给他讲出来。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的话呢，我是特别希望啊，弟兄姐妹也借助约拿书第一章啊，那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曾经消灭神在你心里的感动啊，逃避神在你身上侍奉的护照？有可能有啊，有可能没有，那希望是这样。假如是有的话，我真的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反省自己。更重要的是，将来如果说再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在你心里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像约拿这样去逃避，我们应该站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啊，就是说想换一个角度啊，如果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啊看到有些需要，如果你看到有需要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干什么呢？不是在这里说抱怨或者是批评谁施工没有做好，或者如果你看到有什么短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问自己啊，神让你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神在你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呼召，希望你来站出来去补足它。假如说你这样的心态啊，我相信我们在抱怨啊就会没有了，对吧？你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你在教会碰到的挑战和问题。好，下面我们就是说来一起啊，我用这几个问题来回应今天我们的这个讲到的信息啊。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也像这个约拿一样，我们通过约拿这第一章啊，我们不要逃避神的呼召。如果我们逃避神的呼召，我们有可能的结果也会像约拿这样被神会管教，神被海浪和大鱼管教。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我觉得我生活过得也挺好，神也没有什么管教。那也有可能你正在这个船舱的底下正在沉睡，那因为神的怜悯还没有那个在你身上啊，这个做那个管教的工。那再换一步讲的话，如果神的真的是任凭你，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对吧？就像家里，如果你真正认爱你的孩子，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你绝对不会认手不管、撒手不管的，对不对？一旦不管的话，那是因为你觉得他没救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神如果没有你的生活非常平顺啊，你觉得你又没有回味这个响应神的呼召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需要警醒。好，下面我们就来问问一下自己，我们是否如约拿那样明明知道神的命令却逃避而不愿意顺从呢？我们有没有？第二个，我们是否在心中感受到从神来的服事的感动和负担，但是没有积极的响应呢？第三个，你是否像约拿那样正处在属灵的沉睡状态中呢？如果是的话，真的是求主能够差遣一位船长来唤醒你跟我。好，那我们同心合一祷告。主，谢谢你把约拿书赐给我们，求你当我们违背你命令逃避你呼召的时候，求你来管教我们，不要让我们像脱缰的野马那样在错误的路上狂奔。也真的是求主开通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心，看到你指引我们的云柱跟火柱，能够听到和响应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